好，早晨我们开始来到第四篇的信息。那么这一篇信息呢，我们有两位弟兄配搭来服侍啊。那我们的主题乃是交通赐生命复合的灵与在基督里神圣的生命。这一次我们交通主恢复里的主要内容一共有六个点。第一篇信息第一个点，教会一的立场与分裂相对。第二篇第二个点，教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第三篇第三个点，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神的奥秘。第四篇我们有两个点啊，第四个点是赐生命并复合的灵，以及第五个点在基督里的神圣生命。然后啊，第五堂我们将会有第六个点主恢复的主要内容，这个圣言的神圣启示。首先这些年我不知道怎样从我的深处感谢我的主，在主的恢复里，因着主仆人的忠信，一直把圣经里关于神经人的忠心启示，在一年七次的特会训练中不断地释放出来，使我们无论是出信的、得救多年的，甚至来到我们中间啊的圣徒们，发现这里和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有一天因着我们要租借这个场地，也需要有这个音响的这个包商要来承包。这个音响的承包商啊，其实今天就在现场。那负责人在跟我们谈的时候啊，他说啊，在这个展览馆很担心啊，基督教在这里承办活动。哎，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啊，基督教在这里承办活动啊，很疯狂。哦，我懂了，灵恩派的，灵恩派的。那我就和这个给我们承办活动的人说，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他说他知道，因为这些年呢、啊，我们都是请他们为来啊来啊替我们做音响的这个服侍。他说你，那我就问他了，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你们只讲圣经啊。他说你们这里除了圣经啊，你们没有别的东西啊。一般的人都会说曲高和寡，那感谢赞美主，主恢复的真理在台湾得到了一般啊能够欣赏主恢复话语的听众，感谢赞美主。其实他就差一步受浸了啊，本来那一天我们就要给他受浸，他说再等一等啊。我要说主的恢复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工作，主的恢复乃是恢复圣经里关于神经人的中心启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神有他的经纶。什么是神的经纶呢？神的经纶就是这一位三一神经过种种的过程，包括他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十架、复活升天的种种过程，在他的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好将他自己分赐，请注意分赐，分赐 到他所拣选所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一切，来产生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做他的丰满，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做这一位三一神的扩大、扩展和彰显，直到永永远远。这一位的神没有做其他的事，表面上看他做了很多神医的事、神迹的事，也是记载在圣经里，那不错，那不过是显示他是神。不过这一位的神啊，他乃是一位有经纶的神。感谢主，一年七次的特会训练一直保守他的恢复，在中心线上，我们要留意什么是神永远的经纶。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题目啊，是生命和复合的灵。我先说是生命的灵。弟兄姊妹，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大点是用啊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经文是说末后的亚当成了是生命的灵，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现在试着我们不看，背下来好不好？来，末后的亚当成了是生命的灵。这一节圣经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请所有的弟兄姊妹认真的想熟悉的把这一节圣经记下来。末后的亚当成了是生命的灵。当然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是一章专讲复活，专讲基督复活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有一节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末后的亚当成了是生命的灵。当然你讲到末后的亚当不难领会，就是指的基督。那么既然说到亚当，那么你就能懂得他是一位在肉体里的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化成了肉体，使他帐幕在我们中间。在神的经纶里，他成了人，穿上了与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感谢主，他乃是末后的亚当，他乃是来结束旧照、了结旧照。这一位在肉体的基督，在他的定死和复活里，请听，他成了是生命的灵。我很喜欢这个话，成了是生命的灵。那意思是说，在他的复活以前，他还不能够分赐生命。我们人啊，有一个大的难处，成了神和人的之间的一个大难处，就是始祖亚当堕落的时候呢，人被赶出伊甸园去，神用基督佛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基督佛表征神的荣耀，剑表征神的公义，火表征神的圣别。神是用他的圣别、公义和荣耀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或者这么说，如果没有基督的成为肉体来为人成功救赎，
谁能够满足
神圣洁公义和荣耀的要求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我们都是罪污的，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荣耀的要求。
神的生命原来命定是给人的，
但是一个人的堕落，
人通不过
神圣洁公义和荣耀的要求。
感谢神有一个永远的经纶，有一天三一神自己亲自来成为肉体，
他做了一位在肉体里的基督，
他没有罪，
人在他身上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来。他在地上过了一手，把神圣的属性彰显在他人性美德里的生活，那是最高标准的道德。就是这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了那位幕后的亚当，了结了整个旧照，解决了对付了罪，对付了肉体，对付了撒旦，对付了世界，对付了人中间所有归巢所产生的分裂，甚至释放他神圣的生命。
在他的复活里，请听，在他的复活里，
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再宣告一遍好不好？来，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哦，他不光是复活，
他作为那灵，要将神圣的生命，也就是在他的复活里，他能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所有蒙他所拣选所救赎的人里面。
请问弟兄姊妹，这个事大不大？大不大？
你东西掉了找到，太小的事。
你出去啊，
车快到撞到你，
哦，主耶稣啊，
哎，蒙了保守，我们当然要感谢，但是严格来说，
那个也不大。什么是大呢？罪人能蒙神的恩典，
这位末后的亚当了结了一切的旧账，在他的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
哎，们
把神圣的生命就分赐到你我的里面。这个主的仆人李弟兄一直的持守忠心性，
把圣经里关于神经文的中心启示服侍给我们。
到他1994年，他在圣经的中心启示上达到了高峰，看见了神成为人，为着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与他一模一样。
神成为人是借着他经过过程，人成为神也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是借着神生机救恩的过程，从重生开始，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融化的过程，
最终啊，人就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与神一模一样。
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到了96年，主的仆人对这个圣经的救恩呢，就特别有负担，
因为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不经历神生机的救恩，怎么能够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呢？
96年的华语社会，他说到神生机的救恩，神救恩生机的一面，给了一个很好的标语。他说神的救恩是以基督做中心，以基督的升级为路线，并以新耶路撒冷为目标，全由赐生命的灵来完成。请问这个题目重要不重要？全由赐生命的灵来完成。如果基督没有在他的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神永远的经纶里。到了同年4月份，国际长老同工聚会，他讲到神圣奥秘的范围，一开头就告诉所有的众人，我们要认识今天基督教的这个世代是不认识灵的世代。他们不认识约翰福音7:39，在基督得荣耀之前还没有那里。他们不认识哥林多前书15:45下，在基督得荣耀之后，在他的复活里得荣耀，他就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们不认识出埃及记30:23-25复活的灵。他们也不认识罗马8章那里说到很多生命的灵、神的灵、神自己、基督的灵以及内住的灵，都是指着这灵说的。他们也不认识启示录1:4、4:5、5:6所说的七倍加强的灵。然后主的仆人有一句话讲得很重，他说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疏漏、忽略甚至反对，我们就与神永远的经纶一点关系也没有。在同样的信息他又加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高看，要重看，要高看，要重看。今天呢，这赐生命的灵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如果你不重看，你不高看，你对于神永远经纶在我们身上所要产生生机的救恩就一点都没份，你就无法经历享受并有份于生机的救恩。所以今天早上这个题目我先把它的重要性分享给大家，我要说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不要很轻率的对待今天主恢复的任何一个题目，这是主恢复的主要内容。大家阿们吧。第一大点，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一，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复活，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以奔赐生命并进入信他的人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第二，赐生命的灵乃是终极完成的那里，这一句话希望大家要学着会讲，赐生命的灵乃是终极完成的那里，也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好，底下有解释。第一小点，终极完成的灵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时事项复活的过程之后的三一神。刚才讲过了。 A 点，三一神成为那灵所经过的过程是经纶的事，不是数字的事。我们从来没有说三一神的数字有改变，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三一神在他自己里面，在他的数字上是永不改变。但是请听，当他经过过程 成为肉体的时候，你同意不同意，这个神啊，这无限的神被带到了有限的人里面了呢？这是经纶的事。你同意不同意，他在地上过的人性生活，把神圣的属性彰显在他芬芳的人性美德里。你同意不同意，当他钉死十字架的时候，他有许多的成就，了结了旧造旧人啊，肉体撒旦世界，以及啊废掉了规条，释放了他神圣的生命，这是经纶的事。你同意不同意，在他的复活里，他把人性拔高了，把他所穿上的人性拔高了，带到了独生子之长子的名分里，身为神的长子，成了赐生命的灵，并为着他的身体重生了众信徒。我再说他的经过过程乃是经纶的事。第一点，经过过程是三一神在神圣经纶里所经过的步骤，终极完成指明这过程已经完成了。哈利路亚，请听啊，这个过程啊已经完成了。 Amen。 终极完成的灵，凡是神的灵已经经过了过程，并成为终极完成的灵。第二小点，在基主耶稣钉十字架并复活以前，还没有这终极完成的灵。 A， 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但那灵作为基督的灵和耶稣基督的灵，在约翰七章三十九节的时候还没有，因为主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B 点，主耶稣是在复活的时候得着荣耀的，借着这个得荣，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定时之下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 C 点，末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里的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从那时起，耶稣基督的灵就兼有神圣的元素和属人的元素，包含了基督的成为肉体定十字架并复活的实际。感谢主，神的灵从已过就有了，但是只有神的成分。当他神成了人，就穿上了人性，也带上了人性生活，甚至包含人性生活所成就的。感谢主，在他的复活得荣里，他又把这人性拔高，身为神的长子。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复活的灵，讲的是生命的灵，是带着神性人性和他经过过程的成就，终极完成于那灵。第三小点，只在复活里将终极完成的灵作为圣器吹入门徒里面。哦，太大的事。在那之前，在旧约，人可以经历神，但是神是在人的外面。但是在这个时候，那灵是灵的基督就吹入了门徒们的里面，说你们受圣灵。他吹，他呼出，你我来吸入。怎么吸入呢？哦，主耶稣啊，来，我们一同喊三遍，来。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啊。 A 点，约翰福音启示，基督成为肉体做神的羔羊，并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因此他在复活里将他自己作为终极完成的灵吹入门徒里面。 B 点，他是那灵就得以吹入门徒里面，他是那灵就能活在门徒里面，门徒也能够因他活着并同他活着。圣经上说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他在复活里活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凭他活着。
就如同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是那灵，就能住在门徒们里面，门徒也能住在他里面。感谢主，将自己吹入门徒里面的基督，乃是赐生命的灵。
我的确呼应弟兄所告诉我们的，这一节圣经在主的恢复里的确是非常的重要。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见至少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件，这里给我们看见在神的经纶中两次重要的成了。末后的亚当这个词含是神成为肉体，这是神在他经纶中第一次重要的成了。接下来成了赐生命的灵，这是神在他经纶中第二次的成了。我们必须在这个经节里面看见神为了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经过了这样的过程。就像弟兄刚才所说，数值上来看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但是他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他必须经过过程。此外，这节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主的复活，他成为赐生命的灵，是在这个宇宙之间了不起的一件事。拉撒路也复活，但是那个复活不过就是肉身重新活过来而已，跟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不是只是肉身复活，他是整个人，他的灵魂体都被带进了神的荣耀里，成为赐生命的灵。拉撒路的复活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主的复活跟我们很有关系，因为主的复活是成了赐生命的灵。就像弟兄所说，神永远的经纶就是要将他自己当作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要分赐到我们里面，它必须成为赐生命的灵。第三，我们需要看见赐生命的灵一点也不差，就是他的自己。可能有很多人认为灵不过是一种感动，灵不过只是一种能力，或者就如我们刚才弟兄所说，灵只是一种兴奋。但是我们需要看见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赐生命的灵不是别的，赐生命的灵就是这一位末后的亚当。他不是只是一个感动，他不是只是一个安慰。如果主的复活只不过是如此，那主的复活就太没有价值了。但是我们需要看见保罗在这里强调复活这件事，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对付复活这件事，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在讨论一件历史上的事件而已，他所讨论的这一件事是在神的经纶里极其关键的一件事。如果基督没有成为赐生命的灵，那么生命就不可能分赐到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了。法理的救赎可能完成，圣经的救恩却没有前途。他必须成为赐生命的灵，这一个生命才能分赐到人的里面。我们今天早上盼望弟兄姊妹看见这一件事，我们的主复活了，他成为赐生命的灵。这个赐生命的灵是一个照着尼弟兄的说法叫做成为的灵。在约翰福音14到16章，他离世之前，他跟门徒们说，宝惠是要来，我去宝惠是要来，其实就是他自己要来，他要住在你们里面。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当他复活的那个晚上来到门徒们当中的时候，他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表面看他是吹入一口气，门徒是领受圣灵，事实上他是把他的自己吹到门徒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不是一个东西，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就是他的自己。我们所得着的这个赐生命的灵一点也不差，就是这一位幕后的亚当，就是这一位变了形象进到荣耀里的基督，他是一个你我认识的主。当他复活之后，在那个复活的早晨，玛利亚认出他来。灵绝对不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位，这个赐生命的灵扎扎实实的确确定定的就是这一位幕后的亚当。当他在那里陪同两个失望的圣徒往以马忤斯去的时候，那两个门徒认得出他来，认得出这一位在复活里的基督。当他在提比利亚海边遇见了彼得和约翰的时候，约翰看得出那是主。这就证明主的复活不是只是一个事件，主的复活不是只是呢他一个死掉的肉身又活过来，主的复活是他的灵、他的魂、他的体，他是穿上了人性，今天被带到神的荣耀里去了。赐生命的灵，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一点也不差，就是我们所信所爱的这一位主。我们绝对不是只得着了一个能力，得着了一点恩赐，得着了一点祝福，得着了一点感动，得着一点兴奋，得着一点力量，不，我们得着的是他自己，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甚至我要反过来说，这个赐生命的灵就是幕后的亚当。这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必须要持守的，这是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征战的。也就是因为他经过了过程两次的成了，所以他成为一个复合的灵。今天在这一位灵里，他不只有神，不只有他所穿上的人性，不只有他的死，不只有他死的功效，不只有他的复活，不只有他复活的大能，这一切的一切现在都复合在这个赐生命的灵里，成了终极完成复合的灵。今天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灵是何等的丰富。第三重点说到赐生命的灵是复合的灵，由复合的膏油连同其各种成分所预表。接下来的几个点就给我们看见这复合的灵，这个膏油在出埃及记三十章里面的各种成分以及它所预表的属灵意义。第一小点说到橄榄油表征带着神性之神的灵。第二，末药表征基督宝贵的死。第三，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第四，菖蒲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第五，桂皮表征基督复活的驱逐能力。在这个膏油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成分，就是一心的橄榄油。这里告诉我们橄榄油所表征的就是神性，带着神性之神的灵。接下来有四种香料，末药是表征基督宝贵的死。主耶稣他死了以后，有一个尊贵的义士亚利马太人约瑟带着末药，带着至贵的香料来刀抹耶稣的身体，为他的安葬做预备。所以末药在这里表征的是基督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个两千年前基督的死今天仍然在我们身上是有效的？ 那是因为他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一个赐生命的灵已经把他这个石，这个宝贵的石，这个甜美的石复合在里面了。在这个宇宙里，只有基督的石是馨香的，是甜美的，是满了能力的。在这世界上所有的死亡都是丑陋的，都是无望的，但是只有基督的石是满了成就的石，他了结了所有消极的事物，他叫新造有新生的起头。这样的石不是只停留在2000年前，这样的石因着他的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如今复合在这个灵里。当我们呼求他，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这个石就能够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真是需要经历基督的死。膏油的第二个成分说到肉桂，肉桂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效。我们都知道肉桂是一种香料，能够叫食物变得甜美。这意思就是当我们享受了基督的死，我们经历了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一种甜美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历基督的死，我们能够见证，当我们享受基督，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当这个死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就有一种甜美的感觉。当我们与我们的配偶相处的时候，我们都能见证为什么我们这个人好相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人生哲学，也不是我们读了什么夫妻相处之道的书，是因为基督的死在我身上。什么时候我的身上一没有死，我的婚姻生活就不会是甘甜的。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跟我们的孩子们相处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们不在基督的死里，什么时候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就会起冲突。我们需要经历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就会产生一种甜美的果效。当我们上街购物的时候，我们也常常经历基督的死，有些东西我们看到就很想买，但是主的死就在我们里面涂抹了，叫我们再考虑考虑，不平安的感觉就在我们里面发起了。如果我们顺从这样的感觉，哦，我们里面就觉得甜美，我们也有一种复活和一种驱逐大能的经历。特别今天是在网络时代，不用上街购物了，直接呢电脑打开，平板打开，手机打开，按一下按钮，东西就买下去了。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加强的时代，我们要做个得胜者，我们真是需要他七倍的加强，好像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事上经历这一个复合的灵里面所有的成分。借着这份实事的开启，弟兄告诉我们，在圣膏油这个图画里面至少有十项的丰富，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细讲，但是我们非常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去进入出埃及记的生命读经，在那里你就看见在这个复合的膏油里面，第一个我们看见神自己，第二个我们看见三一神，第三个我们看见神人的调和，第四个我们看见这一位耶稣和他的裂开，第五我们看见基督的死，第六我们看见基督死的功效，第七我们看见基督的复活，第八我们看见他复活的大能，第九我们看见一个负责任的能力，因为这里有五这个数字，末了这里还有建造的元素，因为膏油就是为了膏抹在帐幕里面一切的器具。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是啊，
在神的主宰里用这么一个特别的预表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这个赐生命的灵，它是复合的灵，它里面的成分能够应付我们个人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所有的需要。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向这个高魔敞开，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让它自由在我们里面除魔，让它把这里面所有的成分涂抹在我们里面。第四重点就说到这一个赐生命复合的灵，它还是主灵，它是那赐灵的基督为着信徒新陈代谢的变化以及基督身体的长大与建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三章17-18节，我们看见保罗在那里说，但我们既然已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保罗在这里刻意用了主灵这个词，这是要我们看见这一个赐生命复合的灵在我们里面必须做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能够在生命上变化呢？我们为什么能够在生命上有长进呢？这是因为我们让这个赐生命这一个复合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主。什么时候我们让他做主了，什么时候他就有地位把他涂抹到我们的里面，这样就产生灵后这里所说的从荣耀到荣耀的变化。变化不是外在行为的改变，变化并不是去做好事读很多的书，变化是需要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产生一种新陈代谢去旧更新的过程。当我们让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涂抹的时候，我们就经历生命长大，我们就经历生命在我们里面变化，我们就经历我们这个人是从荣耀到荣耀。倪弟兄曾经在他的信息里面做过见证，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喜欢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后来也成了他的姊妹。但是呢，当他喜欢这女孩子的时候，那个女孩子是还没有得救，倪弟兄觉得非常为难。一面呢，他又很爱这个女孩子；一面呢，这个女孩子又嘲笑他所信的主。他觉得过不去，但又放不下。他那个时候已经侍奉主一小段时间了，每一周都要为主说话。他见证说，当他那一天翻开圣经，要找哪里能够作为讲道的题目的时候，他翻到了诗篇，那里说到：“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倪弟兄把圣经合起来说：“诗人能够讲这样的话，但我不能，因为我心中还有所爱。”主在那里光照他，需要把这个女孩子放下，但是他里面起了挣扎，他跟主交易，他说：主啊，我宁愿去西藏为你传道，也求你不要摸我这一件事。但是倪弟兄知道主没有放过他，最后经过了一段挣扎之后，他在主面前宣告说：放下他吧，永非我的人。倪弟兄说，那一天就算没有到了三层天，也到了两层天。他脱下他身上讲究的衣服，他到厨房里去煮浆糊，拿了福音标语就到福州的城上去张贴，就在城里各处张贴福音单张，然后他写了诗歌330首，主爱长阔高深，实在不能推测。
不然像我这样罪人怎能满披恩泽。他说亲友欲好利民，我今一起不离，只求我主用你爱情绕我灵魂身体。倪丽荣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班上就有人得救了，接着他让主在他婚姻和感情的事上做主，他这个人就经历了生命的变化，他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主就把他自己涂抹到他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复合是生命的灵，是主灵，我们需要向他敞开才能够经历生命的变化。第五重点说到，基督若不是赐生命的灵，我们就无法经历神在他经纶里的任何事物。弟兄刚才说得很好，神的经纶是以基督为中心，是以基督的身体为路线，是以新耶路撒冷为目标，全由那赐生命的灵来完成。在神生机救恩的每一个步骤里，从重生、圣别、更新、变化、磨成、融化，每一个过程都是生命产生的，都是这个赐生命的灵带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认识这个赐生命的灵，能够赐我们生命，如果我们今天不竭力操练灵，让它在每一件事上分赐生命，哦，神的经纶在我们身上就会受到很大的阻碍。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没有经历它是赐生命的灵，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在他的经纶里任何的事物。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大点，我们一同宣读这同样是一处经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下到十二节，请我们一同宣读。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是约翰在主后九十年前后所写的，在那个时候约翰蒙主的呼召出来尽职，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的书信。我们读约翰的著作，我们都能够见证约翰非常强调这位神的儿子就是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自己。约翰所身处的时代有许多的异端，有些的异端否认这位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否认他的神性。约翰在这里起来，他被主兴起进职事，要在这一件事上有一个恢复。今天我觉得在我们中间也应该要有这样的恢复。恢复什么呢？就是恢复这样的宣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一节圣经当我们读第一句话，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会觉得生命好像只是神赐给我们的一样东西，但是你再读下一句，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这就是约翰让我们看见生命不是神之外赐给我们的一样东西，生命不是神给你的一个东西，不是神给你的一个祝福，像他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圣洁，给我们忍耐一样，不是的。这个生命一点也不差，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到了第三句他就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得着生命呢？我们要得着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就是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常常跟主祷告，主啊赐给我忍耐，主啊赐给我平安，主啊赐给我安息，主啊赐给我这一样，主啊赐给我那一样。倪弟兄说得很好，他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在第十章这里说到，神不会把谦卑、忍耐、
圣洁、爱心这些的恩典分开的赐给我们，他不是一个零售商，把恩典一样一样的这样赐给我们，他把忍耐赐给那些没有忍耐的人，把一点的爱心赐给没有爱心的人，把谦卑赐给骄傲的人，不，他只给了我们一样东西，就能够足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这一个恩赐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当我们仰望他，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生命，他就是我的谦卑、忍耐、爱心以及其他我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记得约翰一书里面有话说，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神的生命不是分成项目赐给我们的，神的生命是在他的儿子里赐给我们的。在下一段他就告诉我们，林前十章三十节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神又使他这位基督成为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公义、圣别、救赎不是神以外的东西，公义、圣别和救赎就是这一位基督自己，就是神的儿子。圣洁是基督，是神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其他的爱心、谦卑、能力、节制也都是如此。你不用特别在这里说到加拉太五章二十二节圣灵的果子，他说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果子是单数的，是一个果子，不是分开的果子。神把他的灵给我们，当我们缺少爱，这个圣灵的果子就是爱，当我们缺少喜乐，圣灵的果子就是喜乐。不管我们的缺乏是什么，或者我们觉得我们缺乏101样不同的东西，但是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一切需要的答案。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下面的几个重点我们读过，第一，三一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具体化在基督里，这生命乃是在基督里。第二，永远的生命是在子里面，并且子就是生命，所以子与生命乃是一，是分不开的。因此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第三和第四重点给我们看见这永远的生命如何就是神的自己，因为这永远的生命不只是永久的，更是在时间和性质上都是永远的生命。它是神非受造的生命，它是不能毁坏的生命，它是不能朽坏的生命。基督是这个生命的创始者，而神的灵完全属于这个生命。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和罗马书八章二节合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说神就是这一位基督，基督就是这个灵，这个灵就是生命。第六重点说到这永远的生命是我们信徒凭以重生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能坐在这里，我们得着重生，我们有什么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呢？是因为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成了信徒的生命，使信徒成为神的儿女和基督的肢体。末了就告诉我们这个生命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我们最宝贵的经历。第一小点说到神把悔改以得永远的生命赐给他所拣选的人，指定命定我们得永远的生命。基督在永远生命里主观的拯救我们这些信徒，信徒在永远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恩典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最后我们这些得胜的信徒能够凭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这永远的生命中作王。主的恢复要永远记住这两处的经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Amen， 感谢主。早上借着弟兄们的交通，让我们对赐生命、复活的灵和在基督神圣的生命有非常多的享受。那为着我们能够更多的进入这一面的交通，我盼望有三方面的交通。第一，我们需要认识赐生命、复活的灵的丰富。那第二，我们需要常常赞美、感谢赐生命复合的灵的丰富。第三，我们要享受这赐生命复合灵的丰富。 首先我们需要对这个灵有更多完全的认识，需要向主求智慧和启示的灵，好让我们被这样的话语能够完全的被构成。我记得在一次同工们的交通的时候，有位同工就跟李弟兄谈，他说李弟兄好像倪弟兄也对灵有一点的认识。李弟兄马上就制止这个同工说，倪弟兄不只对这个灵有一点的认识，倪弟兄对这个灵有非常多的认识。我们真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对这次生命复活的灵完全的有认识。那第二方面，我们需要常常赞美感谢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主为我们流血，对我们定死拯救我们，常常都会有很多的感谢，但是我相信很少弟兄姊妹能够常常感谢主你成了次生命的灵。常常能够有人在说，主啊，你是那馨香的末药。那我们盼望在2015年我们对主的感谢和赞美有一个厉害的翻转，不是赞美他为我们流血，赞美他为我们死，我们要赞美他成了次生命的灵。那第三方面就是我们需要享受这位次生命复活的灵。那我们知道他经过了种种的过程，在约翰福音看见主还没有定死复活的时候，那时还没有那灵，但是感谢主，今天主已经成了那次生命的灵，今天已经有了这样的灵。然后刚才弟兄也说到，当主在来问门徒问安的时候，说完了话就对他们噗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有了那灵，而且这个灵已经进到了我们的里面，这是宇宙中的大事，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盼望我们都能够进入这样的享受。那同样的，我们东方人很喜欢吃米，若是今天我讲米只有一个字，若是今天我们说经过种种过程的米，你就知道它已经成了饭，是为了什么？我们来享受。若是我们今天讲灵只讲一个灵只有一个字，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它是经过种种过程终极完成的灵，就是为了什么？让你我来享受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不进入这样的享受，我们对不起我们的得救，我们也对不起主经过了种种的过程，我们也对不起今天早上主的说话。愿主怜悯我们，更多认识他的丰富，更多赞美感谢他的丰富，也能够更多享受他的丰富。
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这个经节在圣经里已经将近2000年了，但是似乎是埋没的，似乎是隐藏的，但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借着他的仆人把它恢复出来，叫我们能够认识，更叫我们能够经历，这真是一件天大的事。这就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不是发明，不是创新，主的恢复乃是把圣经里已有的真理一项一项的恢复出来，特别是关乎神经纶的中心的启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完完全全的向我们开启出来。这末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里的基督，借着复活并且在复活里成了次生命的灵，为着分次生命，为着进入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在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在一个犹太人的节期，就是祝棚节节期的末日那个最大之日的时候，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他就说，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进入他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众江河来。然后在那里约翰就加了个注解，约翰说，这是指的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那灵。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知道神的灵在一国度永远就有了，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灵呢？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是什么时候得着荣耀的呢？耶稣是在复活里得着荣耀，他在复活里就成了 赐生命的灵，终极完成的灵。今天也是节期，这个两个礼拜前呢，我们在南加州有一个喜羊羊的年节展，我们呢20多万人呢来参加那个年节展。我们当地的教会啊就交通说，这么多的人来，我们要去传福音呢，200多位的圣徒要传福音，我们就帮助弟兄姊妹啊，怎么来传福音呢？要人人会传。我们说信主耶稣很简单，就像说个一二三，一是什么呢？一就是有独一的真神。二是什么呢？二是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呢，两次成了，一个成了就是化成了肉体，神成为一个人，为了做神的羔羊，为人成功救赎。但是第二个成了，就是那个幕后的亚当，肉体里的基督，借着死和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今天因为基督徒，每个人都成为，都相信独一的真神。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相信神成了肉体，为我们做神的羔羊，为我们除罪，为我们完成巴黎的救赎。但是你为神的儿女，有多少人能说能告诉你第二个成了？有多少人能说幕后的亚当就是在肉体的基督，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今天我们在主恢复里不但享受着赐生命的灵，经历着赐生命的灵，我们还要传着高频的福音。我们要告诉世人，有两个成了，神成为人，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个赐生命的灵要进到相信接受他的人里面，进到三部分的人里面，灵魂体三部分的人都要得救，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盼望新的一年，我们不但享受着赐生命的灵，我们也让这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传高频的福音，把人带到对赐生命之灵的享受里。
我们今天早上来到圣经里一节最重要的经节，幕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我们今天早上进来的时候，看到在路边将近有200部的 bus， 虽然弟兄姊妹鼓励做捷运来。我最近去过以色列，在那里每天有2000部的 bus， 成千上万的人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去看什么呢？是看历史上2000年以前在肉体里的基督。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2000年之后在这里纪念那肉体里的基督，在地上尽职事的基督，今天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不再继续在地上法理的救赎的工作，乃是在他天上尽天上的职事，成为那赐生命的灵。在哪里？在我们里面。我这次回到台北，和我一位亲戚往辈，他跟我谈到他现在要毕业了，要就业，要创业，他是还继续住在家里，还是活到外面找地方住？那我跟他说，今天不是你住在家里的问题，也不是你住在外面哪里的问题，不是你住小房子的问题，不是你住大房子的问题，乃是今天谁住在你里面，这会是那里的基督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这里有一个刚要你说到，他是那灵，就得以吹入我们的里面，他是那灵，就能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是那灵，就能活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欢喜不欢喜啊？今天那赐生命的灵就是那位基督，那位完全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愿荣耀归给主。
En este mensaje hemos visto que Dios, nuestro Dios,
在这边信息我们看见我们的神，
el único Dios, el Dios triuno,
这位独一的神，单一之神，
pasó por un proceso,
他经过了一个过程，
él se hizo hombre,
他成为人
tuvo un vivir humano,
过一个人性的生活
murió en la cruz,
并在十字架上钉死
pero entonces en resurrección ocurrió algo maravilloso,
但是在复活里他包含一些更荣耀的事情
mediante su resurrección y en ella,
在借着他的复活
Cristo como el postrer Adán,
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
fue hecho,
已经成为
fue hecho el espíritu vivificante,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el espíritu consumado y compuesto,
这一个赐生命的灵乃是复合的灵
con miras a algo maravilloso,
这是何等的奇妙
impartirse como vida y entrar en sus creyentes,
他要将这个生命分赐到他信他的人里面
oh, con miras a otra cosa maravillosa,
这又是一件何等奇妙的事
y esto fue para que en nosotros él pudiera fluir como ríos de agua viva,
这是为了他要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pero fluir para qué?
但是为了什么呢
fluir con un propósito,
这个涌流乃是为了一个目的
con el fluir para el ser nuestra vida y nuestro todo,
这个涌流乃是为了他要做我们的生命并成为我们的一切
por eso disfruto mucho el punto Romano 2 que es el versículo de primera de Juan 5:11 y 12
因此我非常享受在第二个大典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二节
allí dice Dios nos ha dado vida eterna,
这里说到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y esta vida está en su hijo,
而这个生命乃是在他儿子里面
el que tiene al hijo,
人有了神的儿子
tiene la vida,
就有了生命
tiene la vida,
拥有生命
la vida no es una energía ni un poder ni un sentimiento,
这个生命不是只是一个能力
la vida es una persona,
这个生命乃是一个人位
aleluya
aleluya,
el que no tiene al hijo de Dios no tiene la vida,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el deseo de Dios es que él en Cristo como el espíritu compuesto y vivificante,
神的目的乃是他在他的儿子里面作为赐生命并复合的灵
llegue a ser nuestra vida,
要成为我们的生命
para que entonces por medio de él nosotros podamos vivir la vida divina en la vida humana,
借着他我们能够将这个神圣的生命活在我们人性的生活中
el deseo de Dios es este,
神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haya gente en la tierra que pueda vivir la vida divina en la vida humana,
今天在地上有一般人能够将神圣的生命活在人性的生活中
por medio de esto el Señor completará el deseo de su corazón,
因为感谢主神要完成他的心意
que es tener una expresión corporativa en la tierra,
这个乃是神在地上团体的彰显
Finalmente, por eso es que estos dos puntos son tan cruciales.
为此，这两个点是非常的重要。
El espíritu vivificante compuesto y la vida divina en Cristo.
乃是说到赐生命、复活的灵与在基督里神圣的生命。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I would like to fellowship a particular word with you.
愿意和你们有一点特别的交通
I have been looking over the whole situation since yesterday.
从昨天以来我一直在看这里的光景
I was scheduled to fellowship a point along this line.
弟兄们安排了我在这一点上有一些的交通
However,
然而
As I saw all the congregation,
当我看见你们聚集在这里
I asked Brother Wu,
我就问吴弟兄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speak according to that rather than the other?
我可不可以照着我现在的负担说一点话而不是照着原来的安排
After I had come into the Lord's recovery,
我进到主的恢复里
And a few years later,
过了几年
We were brought,to hit this place.
我们就带到这个点上。
We came, and the Lord introduced us to so many saints.
我们就主带我们认识了许多的圣徒。
I didn't know about Taiwan.
当时我也不知道台湾是怎么一回事。
Only on a sheet of paper.
那个呢，我们只有一张纸。
But by that time,
但是那个时候
，in 1968,
那就是1968年。
Brother Lee had the feeling to bring a number of us to this place.
李弟兄感觉要把我们一些美国弟兄带到这里来。
I believe the number was 144.
我想大概是有144位。
And we all came.
我们都来了。
I think some of you in this room remember that day.
我想在座也许有些人还记得那一次。
That was in 1968.
那是1968年。
You know, myself, I'm getting older every day.
按照我的年龄来说，我是越来越年长了。
Just as you're getting older.
正如你们也都是越来越老了。
In those days, I wasn't.
那时候我们都比较年轻。
I wasn't getting older, I didn't think.
那个时候不觉得自己会变老。
By the Lord's mercy.
但是主的怜悯。
In 1964.
1964年。
I began to read Watchman Nee.
我开始读到尼利兄的书。
And by that time,
那个时候
especially two years before,
在两年之前
there was only four books by Watchman Nee in this country.
那个时候在美国只有四本尼利兄的书。
Some of us began to read those books.
我们有些人就开始读到这几本书。
This caused us to have a great turn inwardly.
这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极大的转变。
And we began to wonder,Is Watchman Nee still alive?
我们就在想到底尼托生还在不在。
Could we see him?
我们能不能见到他。
Well, the Lord never had that in mind.
但是这不是主的想法。
But, praise the Lord, Witness Le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但是赞美主，李长寿弟兄到了美国。
When he came,
他到了美国。
I was in 1962.
那个是1962年。
He came for two or three visits before then.
在那个之前他有两三次访问了美国。
But in 1962, he decided to stay there for a period of time.
到了1962年他就决定在美国住下。
It was in 1962.
乃是在1962年。
That he made that decision.
他做了那个决定。
Then in 1964,
到了1964年
By the Lord's mercy,
因着主的怜悯
I had just graduated out of college,
那时候我刚好大学毕业
and I heard about Brother Lee,
我也听人说到李弟兄
and I went to hear him,
我就去听他讲道
and praise the Lord, I'm so glad that I did.
赞美主，我很喜乐我那时候去听他的信息
and we began to give ourselves to this way.
我们就开始把自己摆在这条道路上。
And I can tell you,
弟兄们，我可以见证。
I was ready to die for this.
我愿意为此而死。
I don't know how all of you feel.
我不知道你们众人的感觉如何。
But brothers and sisters,
但是弟兄姊妹们，
today we are for Christ.
今天我们是为着基督。
Today we're for the church.
我们也是为着教会。
And I'm so happy to see.So many of you.
好能喜乐能够看见你们众人。
Well, in 1968,
1968年
we banded together under Brother Lee, and we came with him to Taiwan.
李弟兄带我们到台湾来与众圣徒相调。
It was a marvelous time.
那实在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So many of you.
看到许许多多台湾的弟兄姊妹。
I can never remember.
我永远不会忘记。
The plane landed.
那时候飞机一落地。
And we exited the plane.
当我们一下了飞机
There were hundreds of saints from Taiwan standing there to speak to us as we came out.
我们就看见成百上千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列队欢迎我们。
That was a glorious time.
那实在是荣耀。
When the east had come to the west.
这个东方到了西方去。
The move in the United States.
而主的行动就到了美国。
Had gone on for about 6 years.
那时候已经有六年了。
But now,
但现在
we were the same.
我们都是一。
We were following the same person.
我们都跟随同一个人。
That being Christ.
那就是基督。
Here.
我们是在这里。
There.
在那里。
We were the same.
我们都是一样的。
And in that day when we saw these 144 people,
那天我们的144个人来到这里。
And they saw all of u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他们看见我们从美国来。
That was a great, great thing.
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极大的事。
And you know,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们,
I'd like to testify to you.
我愿意向你们见证。
That my feeling for all of you is still just the same.
我今天对你们所有的人的感觉跟那天还是一样。
I believed in those days.
我相信在那些日子。
The Lord had given you something we didn't have.
主也把一些东西给了你们，是我们所没有的。
Through Brother Lee.
但是借着李弟兄。
He brought it to the United States.
他把这一切都带到了美国。
And we became the same as you.
我们就成了跟你们一样的。
Of course.
当然。
We could never be as big as you are.
我们没有办法像你们那么大。
I wish we could gain this kind of people.
我们也盼望我们在美国也有能够有这么人数众多的一个聚集，也许有一天会应验。但是今天
I'm rejoicing in what I'm looking at right now.
我现在所看到这个景象实在叫我喜乐。
You know, we will be taking the table in a few minutes.
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擘饼聚会。
And I hope As you take the bread and the wine,
当你们在这里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
we would remember all the saints.
我们要记得所有的圣徒。
You know, Brother Lee had another burden.
李弟兄还有一个负担。
And that was that we go to Russia.
那就是我们要到俄国去。
This was in 1990.
那是1990年。
Some brot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praying for Russia.
在美国
for over 10 years.
有些弟兄们已经在那个之前有十年之久一直为俄国祷告。
And Brother Lee brought this before us.
李弟兄就把这个负担说出来。
And so man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elt burdened to go to Russia in 1991.
1991年许多美国的圣徒就接受负担到俄国去。
Thousands were saved in the preaching of the gospel.
在那里传扬福音带领成千的人得救。
And today,
今天,
there are 190 churches in the Russian speaking world.
在俄语世界有190处教会。
This was what came out of us going there.
这是因着圣徒们到那里去而带进来的。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 went in 1991.
我们1991年从美国到俄国去。
Then in 1993,
到了1993年,
so many of you came to Russia yourself.
你们许多台湾的圣徒也到了俄国去。
And many began to live there with us.
你们许多台湾的圣徒开始和我们一起在那里生活。
Talking about Christ.
说到基督。
Ministering the gospel to so many.
我们把福音带给许许多多的人。
Well,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
Over 190 churches in the Russian speaking.
现在在俄语世界有超过190处教会。
And you know, it wasn't you that did this.
我们都知道不是你们做的
it,
也不是我们做的
but the Lord brought us together, and he did it.
乃是主把我们带在一起是主自己做的
and today,
今天
160 came to this meeting.
从俄国有160位来参加这个教会
160 Russian speaking people
有160位俄语圣徒来参加这个特会。
How did that happen,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这怎么可能呢？
It happened because from the west and from the east,
他们能够来到这里，因为我们从西方，我们从东方成为一。
For many days and many nights, we hardly slept at all.
我们在那里经过许多的昼夜。
晚上都没有睡觉 the gospel,
但是我们一同劳苦把福音带给他们
and then yesterday, one of the brothers that spoke,
昨天有一位俄语弟兄在这里说话
he was a Russian
他是俄国人他是说俄语
I think you know that.
我相信你们都认得他
well, brothers,
弟兄们
now we are together.
现在我们在一起
And I'm so happy.
我真喜乐。
That the Lord allowed me to come this time.
主这次让我来到这里。
I wanted to come other times, and I didn't get to come.
之前有好几次我想来，但是没有来成。
But this time I would not be defeated.
但这次我不要失败。
I wanted to see you all.
我要看见你们众人。
And I wanted to see, the number of, the Russian, number of Russians was 250 that went there.
那个时候有250位。
I think we had around 400 from the Western world.
我想我们大概有400位从西方从美国到俄国去。
250 from among you went to Russia.
但是在从台湾这里也有250位的同工到那里去过。
And together,
我们是一同。
Of course, it was not only you and we.That labored there.
当然不仅是你们和我们在那里劳苦做工。
Some from other churches, some other places.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也有人去。
And we all joined to labor there.
我们都连结为一在那里劳苦。
Well, I'm so happy,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我真喜乐。
That you and I went together.
你我一同去了俄国。
Christ led us there.
是基督把我们带到那里。
And Christ brought us there.
是基督把我们带到那里。
Christ did a wonderful work.
基督在那里，在俄语世界做了何等奇妙的事。
And now, brothers,
现在弟兄们、姊妹们
，All of us from the west and the east，
我们从西方来的，从东方来的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从北方来的，从南方来的。
I think it must be over 55 different nations are represented here.
我相信在这个特会里，我们代表了超过55个不同的国家。
Now we're ready to break bread.
现在我们准备好要来擘饼。
Isn't that something?
哦，这岂不是奇妙吗
？You and I.
哦，你我。
And you and so many others.
你们和许许多多其他的
人。Me and so many others.
我和所有其他的人。
We are going to break bread together.
我们竟然一同擘饼。
We are one.
我们是一。
And the Lord has made us one.
哦，是主使我们成为一。
And unashamedly we declare, we are the Lord's recovery.
我们宣告我们是主的恢复。绝不以为耻。
And before the Lord comes,
在主回来以前
we believe the Lord will lead us into many other things.
我们相信主还要带我们进入许多其他的事物。
Not you alone,
不是你们单独的
not us alone,
也不是我们凭自己
not the Russians alone,
也不是只有俄国人自己
not the others that are alone,
还不是其他国际的人自己
but all of us,
乃是我们众人
will be blended into one.
我们调和成为一个。
And the Lord will gain the ground.
主要得着立场。
The Lord will move on this earth.
主要在这个地上行动。
The Lord will use us.
主要使用我们。
Because we are one.
因为我们是一。
I'm so happy.
我真喜乐。
That the Lord has made us one.
主使我们成为一。
When I go to Russia.
当我到俄国去的时候。
I'm so happy to see all those Russians.
我何等的喜乐看见那些俄国人。
When I come to Taiwan.
我到台湾来。
I'm so glad that I got to see all of you.
我真喜乐看见你们众人。
I enjoy going back home also.
我也会享受之后要回家去。
There are many churches there.
因为在那里也有许多的教会。
The Lord is moving all over the earth.
主在全地一直有他的行动。
This is what God is doing.
这就是神所做的。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们
I hope as we break bread,
盼望当我们擘饼的时候
and break the wine,
当我们喝杯的时候
we will thank the Lord,
我们要感谢主
that he has called us out,
因为他呼召了我们
and he made us one,
他使我们成为一
and he intends to do something through us,
并且他要借着我们做更大的事
all over the world,
在全地
may the Lord have this through us.
但愿主借着我们有他通达的道路。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
Amen.
让我们一同来